大家好，我是罗宾大叔。今天是2021年9月24日啊，我们继续今天的闲侃日本。今天呢，想讲一讲关于日本物价这个话题啊。可能像80后、90后啊，对于日本的物价呢，还是有那么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。就那个时候啊，说起日本的物价呢，都觉得是非常高的。尤其像是日本东京的物价啊，更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吧，说起日本东京的物价都是说啊高不可攀啊，就那种亚洲物价最高的地方，到那边感觉去买个东西就分分钟会破产的感觉啊。所以说呢，在小时候始终对于日本的物价有这么一个印象，物价非常非常高，去那边旅游也好，去那边生活也好，要有很多很多的钱。这也可能是我们70-80年代一代人的记忆吧，因为那时候能够去日本的都是很有钱的，或者至少很有关系的，那时候也没什么自由行什么的，能够出去跟个团也就是非常厉害的那种了，不要说去日本了，去个香港澳门都很难要有什么关系的。后来罗宾大叔真正肉身去到日本呢，就是去旅游啊，是2010年的事情，那也算是11年前吧。那个时候呢，刚刚去啊，也属于比较土包子的。东京也去了，但只是去浮光掠影的当日游去了一下。如果听过我往期节目的就会知道，我第一站登陆的是广岛，因为机票比较便宜。然后呢，就 base in 大阪，住在大阪那边，然后搭乘新干线，当天往返了东京。那个时候对于日本物价的主要印象呢，来自于大阪的衣食住行。因为2010年嘛，感觉我们兜里的钱还没有那么多，那日本的物价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。实际上呢，现在看起来啊，那物价和现在也差不了多少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到了那边呢，看到路边的自动贩售机啊，卖饮料的，卖一瓶可乐呢都100多日元啊，折合要近10块钱。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受到了第一波冲击啊，一罐可乐要8到10块钱，那时候在国内也就卖个2块钱嘛，那这差价差了4倍，而且呢坐公共交通啊，坐地铁坐巴士的话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贵了，即使买了那种一日券啊什么的也是非常贵的，反正总感觉到哪儿都花钱如流水。那最受冲击的呢还是吃啊，一日三餐这是省不掉的。我们在那边呢看了一家餐馆觉得太贵，又看一家餐馆觉得太贵，然后呢就找了，最后找了一家最最最最便宜的一家餐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那家餐馆呢是在一个看上去比较老的一栋楼的2楼，然后呢里面贴了很多这种明治时期啊大正时期的那种招贴画，很有那种古色古香的风味啊。然后呢他那边的盖饭鸡肉饭非常的便宜，可以说是我在整个大阪看到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了，是600日元一份。然后在点菜的时候呢，店老板还特意问我，你是要加大分量的还是普通分量的，然后那个时候为了省钱嘛，我当然说是普通分量的啊，普通の size。然后他就给我上了普通分量的600日元一份，两个人呢是1200日元。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处于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高点啊，差不多10000日元呢折合要800人民币左右，也就是说1:8这样的。就一张日本的万元大钞能换8张中国的百元大钞。你基本可以这么算啊，因为日本它是没有角和分的，最小的单位呢就是元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日元相当于一分，100日元呢就是1块，10000日元呢就是100块，我是这样计算的啊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是1:8，也就是说600日元一份最便宜的鸡肉盖饭呢要折合人民币48块钱，差不多要50块钱啊，两个人呢就是96人民币，这是最便宜最便宜。我在大阪市内逛了半天，找了半天，找到的最便宜的一份普通 size 的最普通的盖饭的价格，两个人要近100块钱。那这个物价还是蛮厉害的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说呢花100块钱在一顿饭上还是相当的心疼的。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学乖了，然后就不去餐馆吃了，就跑到日本的便利店去买那种便当，然后呢跑到酒店前台要求让他们加热一下就可以在房间里吃了。那些便当呢还要更便宜一点，有300日元400日元的，贵的也不超过500日元的，而且呢有肉有菜有饭，这样的话呢也能填饱肚子。然后实在不行呢还可以买点饭团啊寿司啊，或者买个炸鸡腿啊，或者那个关东煮啊，都比在外面吃饭更便宜一点。那可想而知啊，在2010年的时候吃饭都这么贵，然后那个时候的地铁票啊 和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基本上一个单程坐个几站路啊，两三站路、三四站路呢，都得10块钱朝上了，甚至有的要20块钱啊，那这个还是挺厉害的。那个时候国内坐个地铁啊什么的也就2块钱、1块钱这样的啊，坐那个什么空调车也就2块钱，所以说等于交通费用要比国内要贵个7-8倍。餐费的话要比国内至少贵个3-4倍啊，这还是大阪，还不是那个物价最高的东京。所以呢，在第一次去日本逛这个关西啊、大阪，然后逛东京的时候呢，我们花钱还是非常的谨小慎微的啊，总觉得这里要花钱，那里要花钱，花的非常的心疼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还买了一个 JR 券啊，就是日本的 JR 券，就可以你凭着这个券就可以在日本境内啊无限次的乘坐它的 JR 线，当然有一些特快的列车是没法坐的，但大多数还都是可以坐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JR 券给用到了极致。当天往返从这个大阪往返东京逛了一圈，然后又去别的地方啊，反正总觉得要把这个本儿给挣回来。所以第一次去日本呢，日本这个高物价对我们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。但是呢，后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去日本呢，这个感觉就慢慢的减弱了。第二次呢是2011年的时候去日本度蜜月，那个时候呢就感觉稍微好一点了。一方面有可能度蜜月是冲绳，它那边物价相对来说比本岛更低一点，还有一方面呢就时间过了，我们的钱包也稍微鼓一点了，就没有那么太肉疼的感觉了。再往后呢就越来越变好了。然后我们又2014年去了一趟东京，然后逛了一下富士山，那个时候呢就感觉更加没感觉了。反正就住那边的酒店啊，那个时候住酒店还觉得有点小贵的，住在离新宿站啊，就是日本东京的新宿站大概步行700-800米的一个商务酒店，应该是叫西铁酒店，西部铁道的这个酒店啊，面积也很小的，一个双人间也就10个平方左右啊，包含洗手间以及这个卧室，一共10个平方左右，基本上在里面你是展不开你的行李的啊，反正就能睡个觉洗个澡之类的啊，一晚上也得700-800人民币啊，折合下来我觉得这个房价还是有点小贵的。但是因为考虑到那个交通比较方便，而且我们坐巴士去富士山的话住在新宿是最方便的，然后也就忍痛咬牙忍了啊。这个是属于商务酒店，如果是4星5星的酒店呢，这个费用会更高一点。然后再后来呢就是2015年我们去又去了趟冲绳，那个时候带着孩子去冲绳那边好好的玩了一圈，然后那次呢就是自驾了。自驾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啊，就不用承担当地这种比较高的公共交通了，当然租车也不便宜，我算下来租车然后加上保险加上油费，一天的费用全部下来也得个600-700人民币啊，然后我一共租了大概10天也就6-7千，所以说也不太便宜的。而且呢那时候是带着父母孩子一块去的嘛，想住的稍微好一点，住在那霸这边，就冲绳的首府那霸靠近旭桥吧还是美容桥那边的一个4星的酒店，一晚上的房费应该是1000块左右。那大家可以看出来了，冲绳的这个酒店的费用比东京的还是低相当多的。你想东京这边一个商务酒店，两个人的挺小的一个商务酒店一晚上都要700-800，但是呢在冲绳住一个相当大的4星酒店一晚上也就1000块钱出头，所以说相对来讲东京的物价还是很贵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没什么感觉了。我觉得呢，我看一下2015年啊，2015年的时候呢正好是位于日元汇率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最低点，1:5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10000日元只能换到500人民币了，也就相对来讲呢人民币换日元能够换到更多的日元。这个时候去日本买东西啊，逛奥特莱斯然后逛药妆店买各种东西啊，都觉得好便宜啊，各种各样东西都特别特别的便宜。然后我记得还在那边买了不少奶粉，然后呢还去奥特莱斯啊逛啊，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哇好便宜啊，比对一下国内相同品牌的价格啊，至少要便宜30%-40%。那奥特莱斯大家都知道的，那个时候正是处于最疯狂的买买买的这个时期啊，去日本买东西就好像不要钱一样。记得那个时候去了一个应该是药妆店吧，跟营业员结账的时候跟他聊了两句啊，他应该是到日本的一个留学生勤工俭学的，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挺有钱的，买了那么多东西。我们就说没有啊，就是因为这里东西太便宜了嘛，实在是太便宜了，所以要多买一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我的记忆呢也是非常的深刻。 一方面呢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2015年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收入也比较高，然后钱包也都鼓起来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日本它的物价整体，它国内的物价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汇率的变化，从1:8到了1:5，也就是说，仅算汇率方面，它的这个价格就降了37.5%啊，差不多要40%了。你想，什么东西降个40%，它看上去不便宜啊。所以说呢，那个时候觉得日本真太好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特意安排了一次去福冈的购物游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长假吧，记不清了是五一长假还是什么长假。然后呢就特意买了机票飞了趟福冈，不为别的，就去那边买东西。去了3-4天吧，买东西，然后就去逛药妆店，逛奥特莱斯，逛其他的这种店，买买买一大买一气。但是呢还是觉得刨掉了机票，刨掉了住宿费用啊，这个还是合算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是去日本购物的黄金年代了。然后再后来呢，去了名古屋，然后又去了北海道，去了2次啊。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。然后日元的汇率呢又回到了1:6或者1:6的上面上方，1:6、1:6.6、1:6.2、6.3、6.5这样子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汇率方面的优势啊就没有那么大了。所以说呢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游还是租车还是住宿啊，都没有觉得特别的便宜，但感觉还好吧。反正觉得跟在国内一线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除了人工费相对比较贵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出租车费特别的贵，公共交通呢稍贵一点。其他方面，你比如说像吃饭啊什么的，吃饭、买东西、购物、买衣服、买化妆品之类呢，跟国内一线城市基本没有区别，甚至觉得在日本还更便宜一点。就比如说在日本吃一顿饭，也折合下来，比如说一家三口折合下来也就100多块、200块的样子。那你如果在魔都上海，你比如说一家三口去吃一顿，就不是简餐那种啊，你200块肯定要的吧，200吃的稍微好一点，200多块、300块也有可能的。你要吃的更好一点，吃那种比较 decent 的，比如说法餐啊、意餐啊、日料啊，那这价格更贵了，500、700、甚至1000都有可能的。那你这同样的费用在日本吃一顿应该用不了这么多。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去日本东京吧，在那个台场吃海鲜大餐吧，海鲜料理，好像也就吃了300块钱左右吧。那吃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有生蚝，有海胆盖饭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配餐，反正吃得很饱，然后吃得很爽，也就300来块钱吧，一家三口。所以说这个价格你如果回到魔都上海吃的话，应该是吃不到的，至少还要再加上个50%的额外的溢价吧。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些海鲜在日本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费用吧，就当地产的，你就当地吃，这也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总而言之，应该是过了2015年之后啊，在日本的物价跟国内的一线城市相比呢，就完全感觉不出贵来了。在日本生活，那如果要考虑到居住的话，比如说像买房、租房这几块，如果考虑进去的话，那跟国内一线城市那是更加没得比了。日本的房价大家也知道的，在罗宾大叔的朋友圈啊，这边也都给大家分享过，在日本这边的，即使是东京、大阪这些大城市的房价，一户建呢，这种好一点的公寓啊，都比国内一线城市相同地段的要更便宜，要更经济实惠。有一些笋盘出来那是相当相当的便宜啊，当然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过了2015年这个门槛，因为汇率方面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国内物价的问题，国内这个收入的问题啊，感觉在日本的生活经济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甚至比国内一线城市更便宜更经济。但是呢，因为现在疫情原因吧，反正想去日本购物啊、旅游啊都是不大可能的，除非你去那边想要去留学什么的。如果要定居的话呢，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倒是可以去，但是也没那么容易。所以说呢，总而言之还是希望日本的入境限制早点开放吧，或者说把疫苗护照尽快推出来，尽快接受我们国内的科兴国药疫苗，这样的话呢，去日本旅游也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吧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大致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呢，说一下日本物价的变迁，希望对大家有用啊。好了，那如果对于日本的房产，或者对于瓦努阿图的移民、瓦努阿图绿卡、瓦努阿图护照有兴趣的小伙伴，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啊，咨询一下。罗宾大叔的微信号呢是82747970 82747970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期的闲侃日本呢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聊。